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这个一系列24堂课的新课目，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我是周广亮。今天第一堂课我们是一个序论，我们来看一看天国子民与跨文化宣教的概念，也就是基督徒与传福音宣教的跨文化这个观念。我们首先读一段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到23节，经文稍微长一点，我慢慢读给你听。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然后22节，保罗继续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3节的经文。因为是新科目的第一堂课开始呢，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我们自己跟这一系列的学习恭敬地交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主，真理的圣灵，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姊妹，还有在这里授课讲授的你的孩子，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服事的电台的所有的同工。但愿我们借着你的话，对于圣经的吩咐、大使命的教导、跨文化的学习，能有新的进展，能有成熟的成长，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感动火热，而且传福音谦卑的操练。我们仰望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第一堂课，我们先做一个课程的介绍，然后呢，我会给你介绍文化的定义，然后第二方面关于这个定义做一个简单的比喻，第三方面呢，我们会解释一下到底文化是什么，这一部分比较难明白，最后第四当然就是结论了。首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引言，就是这个课程我做一个介绍。这个课程比较特别，它是跨科技的科目。科技就是国际人际，这个一个科目跟另外一个科目之间的意思。其实啊，宣教学的科目都有跨科的特点。我们这个科呢，是讲跨文化宣教，它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是宣教呢，我们也会从圣经的宣教神学这个角度来看， 不然呢，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呢，就没有意义了。然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实际的、现实的一个个案，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就是韩国教会。因此，我们会探讨学习韩国宣教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状况。所以呢，我们是以圣经的教训，在文化人类学，也叫宣教人类学这样的理论，和跨了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个案里面，把它结合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实践。简单来讲呢，我们的重点是以宣教学的角度来认识韩国教会，并且给我们自己做反省。这里有一个人生经验更重要的心得，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最好是透过认识别人。当你看到另外一种文化，认识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尽量的在24堂课里面呢，会把韩国教会的经验加以介绍，来激发我们今天对于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还有其中的挑战，做一些反省。当然，我们的目标呢，仍然是实践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产生动力，有这个动机的引发，这是这个课程的性质。第二方面呢，这个课程的目的，刚才也稍微提了一下，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大的跨文化。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约翰福音又说，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是跨了一个很大的文化。而教会存在的使命，教会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而且证明给他们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处。前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所读的经文也有这样的意义。圣经的大使命写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一段19节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路加福音24章46节和47节，约�翰福音1章14节，20章21节，以及使徒行传1章8节等等，我们称它为大使命。首先呢，我会以5堂课的时间来跟你很快的看一下使徒行传的跨文化经文，然后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就借着韩国教会的宣教历史和成长经验来反省我们作为天国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应当有的教会侍奉和目标，这是我们课程的目的。另外，我们也有几个目标，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3个目标。第一，我们要认识跨文化宣教的神学意义与价值。第二，认识韩国教会成长的经验。第三，反省而且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里面，去实践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就是好好的做跨文化的宣教努力。在这里我也顺便介绍几本书，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心要近身的去思考，有系统的学习，除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科目的讲义之外呢，有3本书我介绍给你。第一本是莱特博士写的，有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的书名叫《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关于教会宣教使命的圣经神学。 这是2011年4月翻译出版的，是一本很好的宣教学的圣经神学书。第二本是周志豪牧师写的，在香港2002年12月出版的《韩风韩风迥异教会》。第一个韩是韩国的韩，第二个韩是寒冷的韩，《韩风韩风迥异教会》。第三本书是我们国内出版的，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春来教授，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以上三本书呢，值得弟兄姊妹，尤其是带领宣教、牧养教会，你要近身来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可以参考的三本书。现在我们就进入文化的认识跟探讨。第一，文化的定义。一般我们在讲话里面说很有文化很有文化跟很有教育修养有关，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讲这个文化的定义呢就很广也不是很容易理解，我们尝试用下面的时间来学习。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之一的意义呢，就是相互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达到完美。广义的文化呢，包括了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技术、知识、习俗、艺术等等，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很广的。大致上我们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比较简单的分法就是一种语言有一种文化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分法。文化实际上呢包括三种。第一种呢是器物，器就是器具的器，器物也可以叫物质文化。第二种是制度，制度文化。第三种呢就是观念，观念也可以叫精神文化。这三方面呢具体都包括了语言、文字、习俗、思想、国力等等。客观的说呢，文化就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刚才讲的器物层次的、制度层次的和观念层次的，然后我再进入比喻的话呢，你就容易明白了。首先，器物层次的，也就是物质文化，咱们人类为了克服自然、大自然或者适应大自然，创造了物质文化。简单说，就是指工具、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东西，以及现代高科技创造出来的机器等等。最明显的代表就是手机。人类借助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或者是器物，获取生存所必需的各方面，这是器物文化。第二，制度层次的制度文化，为了与其他的人能够和谐相处生活，人类创造出制度，制度文化，也就是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典章律法等等。你看旧约圣经一开始有律法书，也是这样的层面，它是制度层次的。人类借助这些社群与文化行动，构成复杂的人类社会。第三方面就是精神文化了，我们说这是观念层次的，为了克服自己在感情心理上的各种的表达，包括了焦虑、不安、 喜乐、欢乐等等，人类创造了精神文化，例如艺术啦、音乐、戏剧、文学，在文化方面来讲，也包括宗教信仰等等。人类借助这些表达方式来获得满足与安慰，维持自我的平衡、发展与成长以致完整。就是三种的文化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跟精神文化。第二大方面，我们来打比方，文化的比喻。我用两方面来做比喻。第一方面，用河流、河水。我们看江河或者是河水，它有表层，比如说这个水面的水波和水的颜色是清澈还是浑浊。当遇到暴风或者投进去很大的石头的时候呢，河流表面能够掀起水里面的水底的泥沙，或者产生波浪。那么同样的，文化呢有表层表面的和深层里面的，遇到不同程度的外界搅动的时候，能够掀起、深层的反应。文化的深层结构有个名称叫世界观，这是比较难发现的部分，尤其是在平时比较难以发现。但是遇到外界的力量来撞击的时候，那么最终呢，会有好像河水泛滥或者河水河流改道的现象。因此你有没有发现文化也能够改变？其实文化也一直改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今天的语言跟50年前、100年前有很大的差别，比方说网络语言、新的名词等等。所以我们用河水来做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道路。文化好像道路，它本身呢并不做任何事情，是在文化里的人群在这个道路里面活动。同样的，人在文化里面活动，所以呢就有了文化。比方说我们说语言，现在我用普通话在这里表达，语言是声音的符号，文字是什么？文字是写下来的符号。文字也好，这个声音也好，本身不具生命，是死的。而使用这个语言的人群，或者使用这文字的群体，它的活动使这个文化能够产生力量。因此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加上器物的发展等等元素呢，语言也转变。再讲，道路是死的，使用道路的人类是活的。因为人有创意，会改用别的道路，人也会在本来没有道路的地方走过去，走多了就会走出新的道路。所以文化可以像河流，也可以像道路。我用这两个比喻呢，相信对刚才你所听到的这个文化的定义呢就容易明白。如果到现在你稍微明白了的话呢，我下面做深入的解释，就是今天要探讨的第三方面，文化的概念。我们明白文化，明白文化的概念，才能够有跨文化宣教的理解。我们简单讲，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只会讲普通话的人，他怎么样能够像只会讲日本语言的人，向日本人传福音呢？因此这就牵涉到跨文化了。你要学习日语，学习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器物的运用、制度层次的制度文化、观念层次的精神文化，然后你才能够做有效的跨文化宣教。所以我们现在进入跨文化的这个概念之前呢，来看文化的这个概念。我有 八方面，八个小点，我慢慢的给你解说。第一，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活出的求生之道，也就是只要有人就有文化，无论它是在原始的森林或者是现代的大城市，有人就有文化，因为它是为了生存而活出的求生之道。第二，文化是由所属的人群所运用和拥有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些人他们用什么语言，他就有这一个语言的文化，他使用什么文字，他就有这个文字的文化，他使用什么样的习俗，他就有怎样的文化。怎么样过年，吃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仪式，这就是你这个所属的人群所拥有的文化。第三，文化的背后表达了拥有这个文化的理念和思想，也就是这些人的理念和思想。因此啊，不同的文化都应当得到尊重，因为不同的人群你都应当尊重。这就是圣经神学带出来的重要观念了。第四，文化是由文化习俗和行为所表露出来的。这句话我想你不需要再多解释，会明白文化由文化习俗行为来表露出来。第五，一个文化里的理念和行为是有它的模式的，就是反复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文化的力量在于这个文化里的人往往是习惯于某一种生活模式，而且呢习以为常，这种习惯的累积呢就变成了他文化的力量。很简单，例如饮食习惯，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用筷子，西方人是用刀叉，但是在东方使用筷子的人群当中，他的这个器物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中国人所用的筷子跟韩国人所用的筷子跟日本人所用的筷子是有不同的。当然我们中国人因为人口众多，有不同的地方，北方南方等等，这个习惯的累积变成文化的力量。语言的习惯也是一样，东北人有东北人讲话的特殊习惯，南方人有南方人讲话的习惯，其他还有婚丧喜庆节日等等，都是不容易在短暂时间里面改变的一些习惯。第六，这一点也很重要，第六是讲文化是怎么来的呢？是学来的，文化是学习而来的。文化习俗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成长的环境里头啊，从长辈和周围的人学习而得的。因此农村长大的人和城市长大的人，还有在不同环境不同地区长大的人，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很简单讲，北方长大的和南方长大的对于冬天的概念就不一样，同样的我们东方跟西方也是有所不同的。第七，文化的器物层次，也就是器具啊，物质方面的，反映了文化的精神层次。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文化的器物物质也可以看成文化的精神延伸出来的。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可以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解释。当然一般我们说精神文明的解释，但文化跟文明在概念上也是有所不同的。西方的科学发明也有同类的这个情况。最后，文化的概念第八， 文化不分优劣，只分不同。这句话很重要，这个概念它有一个前设，就是人类的智慧是同等的，人类的潜在力量是相同的。因此在文化人类学里头，不讲优秀的文化或低劣的文化，所不同的在人类的教育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的差别。因此福音的传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福音是将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所宝贵的，因为有神的形象这一个圣经真理来表达给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我们这一课以后会讲到韩国和韩国教会他们的个案，来做我们传福音的反省，在这方面就有意义了。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好了，我们用一点时间做一个总结。第一，单一文化，单一文化的群体容易产生文化优越感，尤其是它的历史悠久的单一文化呢，更会造成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犹太教，犹太人就是这样，因此你看新旧约圣经就有这样的背景。第二，多元文化，基督徒要在多元文化当中去拥抱不同的群体。咱们中国是多元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国家，因此推动宣教对于我们呢有先天的优势。第三，就是跨越文化，基督耶稣本身是跨越文化的救主，他道成肉身，也差遣门徒要成为跨文化的先行者。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他是外邦的使徒，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也是这一方面的勉励跟教训。但愿我们一起来努力。下一堂课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的跨文化经文。好，谢谢你收听这第一堂课跨文化的概念，再会。